主后2019年7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新的家庭关系。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一起来敬拜上帝，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我们要一同来敬拜。 如有夜墙，玉裂墙，互阮得着。纵使阮心内忧伤痛悔，纵使阮也破病，但是因为你有疼，因为有你的疼，疼阮，疼阮做你的宝贝，所以阮会当今仔日徛伫遮，踮伫你的殿中，我们来阿乐你，我们来敬拜你。咱这会开嘴来唱，我的心忧伤痛悔，
我的心。
这个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无限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在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求你开我们的眼，求你开我们的口，求你让我们可以没有害怕，无畏惧的到你面前，单单专心的仰望你，单单仰望你，在你面前大声开口的来敬拜你，主要献上我们的赞美。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
Love
愿主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透过这一首诗歌，你透过圣经的话语，你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同那迷失的那一只羊，但是主你的恩典一直都在，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失丧。你看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宝贵，你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你的身边，回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主，我们知道你是深爱着我们，你的恩典一直都在，也愿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我们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回到主你的家中。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敬拜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透过诗歌，透过分享，让我们能够同得益处。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3:31-35。马可福音3:31-35，因为没有很长，我们就同声开口来念。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的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新的家庭关系。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知道关系相当的重要。人跟人在一起其实脱不了关系，有时候常常可能要升迁也好啊，是做某一些事情，可能有关系会比较好做事一些做事。有时候其实像有时候过年过节，记得有小时候过年过节，然后我们的亲戚要从那个北部要回来，要从北部回来，然后那时候刚好一个舅舅是当民意代表亲戚哦，也是一个远亲当民意代表，然后就听家里人就说，那个希望透过他，然后可以取得一些票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透过关系。然后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义气相挺，也就是靠人的血气以及靠人的方法。但是一旦有一方他的态度或是他们之间的情谊改变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随之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当关系是建立在人为基础，是相当的危险的，是相当的短暂。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建立在利害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群体。传统的家族关系是建立在血缘的关系，传统的人脉关系也常常建立是在商业上啊，还是利益上、利益互惠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建立的一个根基是在利己，就是帮助自己、对自己有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以基督为根基， 的群体是建立在以基督为样式的一个根基上，也就是耶稣基督舍己为人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都学习舍己为人，然后在群体当中的人也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彼此同享福分。在以基督为根基的群体是超越阶级，是超越贫富、性别、年龄以及教育水平。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可能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也有些是当医师，有些当律师，有些可能是当老师，然后可能有的人是做生意，还是在当音乐老师。然后在群体当中，我们可能就可以彼此之间互相帮补，然后互相成为帮助。就是哎，可能我家有小朋友要学音乐，可能哎某某小组还是教会的某某人他是音乐老师，我们就可以去请他来教我们。然后有时候当我们身体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医师，各科别都有哈，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帮助还是询问。然后甚至是他知道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一些问题，他也都会主动来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以基督为根基的一个群体是超越性别、超越族群、超越阶级跟职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以基督为根基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建立在爱当中的。今天我们特别会请燕蕊姐妹来做一个见证的一个分享。然后跟燕蕊她认识是因为一开始是她的妈妈生病在医院，然后经过几次的一个探访，后来她的妈妈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回到天家之后，那时候陈牧师刚好带领了一组幸福小组，那时候我们就去邀请她一同来参加。然后她一进到那个小组就一直来到教会，一直参加聚会到现在。然后在他的分享以及在他的身上，其实看到上帝很多的恩典，以及在这一个群体在小组当中如何去经历这样子主的一个爱。我们就请燕蕊来做一个他生命的一个分享。
大家平安，我是燕蕊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年来上帝在我身上安排的很多奇妙恩典。因为我很紧张，所以我看草稿好了。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间，我刚经历母亲的突然过世，那时候我心中充满忧伤。虽然母亲回天家的过程十分的平静安宁，但我内心仍然有很多的后悔跟不舍。这个时候纯灵邀请我参加陈牧师的新生命小组，从此开启了我跟上帝的连结。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圣灵都透过诗歌、经文、话语的分享带给我满满的感动跟疗伤。同时也在七月底完成了受洗。回想起从我进入小组开始，阿爸上帝就为我预备了很多的奇妙安排。每当我情绪低落，陷入一个人自责当中，小组成员就会安排诗歌里面会有上帝安慰你的话语。每当很多特别的节日里，小组就会刚好有安排聚会。当你觉得一个人生活很孤单无助的时候，就会有组员家人的问候电话。我们小组的成员就像是一个善待同堂的大家庭，有慈祥的妈妈，有很照顾人的大哥大嫂，还有很幽默很开朗的姐姐们，年轻又善良又活力的弟弟妹妹，有会关怀又温柔的传道夫妇，还有一个小不点开心果木安。所以每周五的聚会，我们就很像周末大家回家团聚的感觉，在欢乐的气氛当中玩破冰游戏，互相带导诗歌分享，还有经文解说。 每次聚会完后，我的内心都得到很大的力量跟信心。在小组当中，我可以尽情安排我很擅长的小组的家常菜聚餐，还有一些半日游的活动。虽然每次过程都很忙碌，但是我内心却得到大大的满足。在这里要感谢这一年当中给予我关怀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们让我内心越来越坚强。我也感谢阿爸上帝为我预备的新生命小组，让我生活充满了平安喜乐。在主的爱里，我们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歌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他写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为耶稣得洁净，因为耶稣入光明，因为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一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在喜乐中歌唱，在苦难中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完全是我这一年当中所受到的所有的感受。谢谢大家。
我们再一次谢谢燕蕊这样子很棒的一个分享。燕蕊她的爸爸跟妈妈已经都在天家了，所以她在属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她已经没有家人。但是因为她进到教会，因着跟基督生命的一个连结，她刚才的分享，她有很多的一个兄弟姐妹，当中也有像母亲一样的，就是苏妈妈哈，就是我们那个小组里面的苏妈妈，然后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然后还有很小很小的小朋友。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在组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庭是超越性别、年纪以及职分。在今天我们在感谢主，因着耶稣的一个爱，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我们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耶稣是重新的定义家庭的关系。耶稣重新定义的家庭关系，我们要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可能要再从20节的部分，我们从前面整个段落再来看。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从20节如果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服事相当的忙碌，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无法休息，因为有一大堆的人聚集在耶稣的家里面，而导致耶稣与他的门徒相当的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这时我们看到耶稣的家人他出来阻止了。耶稣的家人阻止可能是出于他们关心耶稣他的身体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怕会负荷不了，所以他的家人就这样子来阻止，然后说耶稣癫狂了。癫狂可以说是执着于某一件事情而导致生活上失去了平衡。然后有一些译本，圣经的译本翻译成为耶稣发疯了。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经学士他说耶稣是被鬼附了，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一个段落，他说耶稣是被鬼附了。然后耶稣在忙碌的服事当中，不论是出于家人的一个关心这样子的一个阻止，还是经学士所说的耶稣他是靠鬼王来赶鬼，这两件事情其实都阻碍了耶稣在世上服事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耶稣在与经学士对话，与宗教领袖对话之后，这时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了。而由于外面的人相当的多，所以他们进不去里面，无法见到耶稣，所以他们就托人去告诉耶稣说他们 要见他。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借着这一个机会向世人传达上帝国的家庭关系，耶稣也借此重新定义了新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在33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样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耶稣这样子说，并不是说他否定了自己与家人这样的关系，还是切割与家人的一个关系，而是在文学上的一个修辞，让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经文的一个张力，而是因着接耶稣的一个教导，遵行的教导，是成为定义成为新家庭的一个关系。在血缘上没有关系的人，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成为家人。所以耶稣透过这样子定义新的家人关系。所以耶稣的家人不是血缘上的一个关系，而是遵循上帝旨意听从耶稣教导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要启示一件事情，就是在神国度的一个家庭彼此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建立在肉身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属灵的一个关系上。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也是特别对法利赛人所说的，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的一个教导，也不接纳耶稣，甚至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去赶鬼，犯了亵渎圣灵这样子的一个罪。所以耶稣要让这些宗教的领袖知道，就是说要成为上帝的家人，不只是在信仰上你不断的去追求，而不是拘泥在这样法律、律法以及从律法所延伸的这些法条当中，而是要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以及遵循上帝的教导。所以耶稣在此重新定义了家庭的关系，也就是建立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家庭关系。建立在基督里的家庭关系，不再只是将人的关系定义在血缘关系上，而是定义在属灵的一个关系上。所以耶稣把家人的关系把它提升到是没有那个种族、没有阶级、年龄以及尊贵上的一个隔阂。这样的家庭关系，我们也可以从35节看到，它是建立在遵循上帝的旨意，然后它打破了血缘，打破了家族以及种族上的一个关系。我们如果回到现在的一个世界上来看，我们大概看在血缘上的一个家庭关系，在家庭还是在家族，其实都会彼此互相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遭的人，还是看我们亲戚，常常就是有医师的家族，可能他的后代还是他亲人，他们可能都是医师的一个家族。啊，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家庭是在家族是在做生意的，然后他们的家族的一个后代也都是一样这样子在做事做那个生意。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牧师的家族其实也是一样，常常他们的家族还是他们的后代也是成为牧师的一个家族。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家族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的一个家庭，其实都是彼此互相在影响。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医师当爸爸，子女有很多的机会是在当医师。这样的家庭关系是比较建立在内聚封闭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但是基督因着基督所建立的一个家庭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职业，可以看到不同的族群，因着基督因着爱成为一家人，而且是彼此互相扶持，彼此互相帮助帮补，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彼此成为祝福。像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在社会上的群体上还是在社团当中是比较不可能看到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许多 社团也好啊，是组织也好，其实都是同质性，还是同样的兴趣聚集会是比较多。像是有一些可能喜欢打高尔夫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他们的一个俱乐部，还是有一些他们的一个球友。然后有一些可能喜欢唱歌的，就会组歌友会。那个歌友会当然不是赛歌的歌友，是唱歌的歌友。就彼此在休闲的时候，可能就彼此会去唱歌。然后有一些可能因着彼此在利益上的一些需要，可能在做生意，他们需要一些聚集，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聚集扩展他的一个人脉。在以前我还没去读神学院之前，我在教音乐的时候，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教到算是一个群体，但从一个然后慢慢介绍到很多个，就有接到那这样子的一个贵妇团哦，贵妇团的一个学生，然后他们也是彼此这个贵妇团，他们彼此就是有不同的一个先生，都不同样的一个职业这样子，然后透过这样子他们彼此去聚集，所以可以从这当中其实看，其实在社会上很多的一个组织，很多的一个社团，他们其实都是因着同样的兴趣也好，还是因着可能自身这样子的一个利益而彼此一个聚集，很少就是说彼此的聚集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改变，或是关心生命的改变，可能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当相当的少。但是建立在基督里新家人的一个关系，因为遵循上帝的教导，因此就具有顺服的一个特质，所以在基督里的家人是因着一群爱上帝的人、遵循上帝的人被召聚在一起的家人。我自己也是家中的一个独子，没有兄弟姐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会特别的深。特别就是我因为没有血缘上的一个兄弟姐妹，但是因为我来教会，因着基督的爱，其实就有很多属灵的兄弟姐妹以及长辈，然后会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帮助。之前就曾经分享过，就是因为爸爸是在恒春，那所以在台南，当我妈妈也是离开世上回到天家的时候，就大概就剩下我，然后跟一些亲戚是在这里。然后我感受特别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但是教会里面团契的人其实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然后教会有一些长辈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就如同我在属灵上这样子的一个长辈的关心，好像你有很多的长辈会关心你，然后看到你这个需要，然后会成为你的一个帮助。所以这就是在属灵上的一个家庭，因着基督的爱，我这么多的一个爱我的兄弟姐妹以及属灵上的一个长辈。我想如果不是今天是在教会的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我就是家里的独子，然后可能人际关系有没有很好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但是因着基督，我很多的兄弟姐妹，然后在这里也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爱。在太平间教会服事的这一段期间，主让我遇到了陈天长牧师以及何萨传道。然后陈天长牧师以及何萨传道，我们其实就如同一家人一样，不只是在事工上的一些配搭服事，然后私下也都会彼此互相关心自己的我们的一些生活上。当初回到太平境教会这三年的实习当中，其实就很单纯，就是牧师邀请我回来服事，我就顺服，然后就回到太平境教会服事。但是从没想过我的服事是321，不是狗戏杀啦，我印象好像不是真的。所以321就是我第一年的服事，就是我们的牧者同工是有三个人，然后第二年就剩两个人，然后我八月即将进入第三年，然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这个当中很多的 长老啊，很多的长辈啊，是哦，我们的青年都会很关心，说恩者你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一定会很累很累，然后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都会谢谢他们的一个关心。但是我相信我还有我们的天父上帝阿爸天父可以依靠，以及我们在座还有所有的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其实我们是一家人，因着主我们是一家人。然后在一个家庭里面，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一定是都会同心的一起来度过。我相信也在这段期间当中，我们会再次经历神奇妙的恩典在这当中。刚才提到跟陈牧师跟何萨传道的家庭，其实我们都像一家人一样，那所以在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是一样，或者是牧典牧安还有跟乐和江城，也就是在我们休假的时候，休假不一定有空，那休假有空的时候都偶尔会带他们去外面去玩，然后会去偶尔带他们去吃饭聚餐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都像自己的一个兄弟姐妹一样，所以牧典牧安一来教会，大家都会先去和下传道的宿舍报道。我有时候常常笑说，是不是那边有那个签到表啊？所以一来就要先去那边签到这样子。所以透过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是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如同兄弟姐妹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只是医病赶鬼，让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另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以基督为根基的新家庭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透过这一张 PPT，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家庭关系在这样的成员有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第一个就是遵循上帝旨意的特质。遵循上帝旨意的特质，就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一个35节，就是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一个兄弟姐妹。遵循上帝的旨意，其实它就包括顺服的一个特质。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他的生命也必定连结于基督，因为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也必定会遵循上帝的教导，遵循上帝的一个话语。我们看到经学士还是那些宗教领袖，就是因为不接受耶稣的教导，不但将耶稣挡在真理的门的外面，自己也因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与特质，所以被挡在这个救恩的门以外。第二个特质就是爱上帝爱人的一个特质。新的家庭关系的成员必须要具备爱上帝与爱人的特质。常常在教会我们会看到很多人非常的一个虔诚，他可能读经祷告灵修，他非常非常的爱上帝，但是他所缺乏的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爱你的邻舍。所以爱上帝爱人是同样的一个重要，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爱我们世人这样的一个精神去爱其他的人。新家庭成员关系也必须要具备生命改变以及成长的特质，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一般的社团，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这里吃喝，不是来这里交朋友而已，我们来到教会是要因着上帝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个软弱，还是在个性上，还是在生命特质的一个缺乏当中，让主的光照我们的一个软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一个不足，然后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唯有你认罪悔改，也就是你看清楚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你才可能可以生命得到改变。 我有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以及成长，这样的生命才能活出影响力，这样的生命才能活出主的一个样式。所以在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改变，不但如此，而且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帮助别人，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的生命也要发挥影响力，这对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我们血缘上的家人，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去成为关心他们的人，去成为帮助他们的人，去成为祝福他们的人。属灵这个新家庭的成员还有一个特质，就是要去传福音的特质。所以耶稣他即将升天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传福音也就是发挥你的影响力，邀请人进入到上帝这个家庭当中。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新的家庭的成员，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来检视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都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些特质。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牧养的小组也好，还是在新人在关怀团队，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身上就是看到这样子渴慕传福音，渴慕去带领那些人进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在基督里的一个族群，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要带有使命的，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爱的，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热情，充满积极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看到人的需要就会主动去关心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你就主动去帮助他，而且委身顺服在上帝的使命与旨意当中，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今晚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当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在这个基督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的时候，我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的角色只是成为一个领受祝福、领受恩典、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吗？还是我是成为一个有热情、积极去关心别人需要的人？当我们如果只是成为领受、享受上帝恩典的人，那我们容易就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边缘人。就如同在我们家庭当中，如果是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就是吃饭、睡觉、尿尿的时候，这是对家庭可能毫不关心，这对这个家庭是毫无帮助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庭，我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去关心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需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影响力，发挥属于属灵家庭成员的这一些特质。在基督里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家庭关系，它打破了血缘的关系，它建立在基督的爱当中。我们可以请敬拜团预备上来。在基督里所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我们看到它是打破血缘的，它是建立在基督的爱当中。在基督里所建立的新家庭关系，它是建立在耶稣的这一句话当中，就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就是耶稣的家人，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家人。在基督里所建立的新的家庭关系，它是因着基督的爱而被召聚在一起的一群。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被召聚在一起，我们因为这样子而成为一家人，在基督里所建立新的家庭关系。他打破了血缘，他打破了种族，这样子在建立在世上血缘建立的一个家人的一个关系，主把他打破了，也透过这样子预表了福音即将传给外邦人，也预表了上帝的家是外邦人可以进入的，也预表了上帝的恩典是同样可以行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耶稣之后的保罗向外邦人宣教，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在此之前，犹太人会认为福音是属于他们犹太人所专属的，这样子的恩典，这样的福分是犹太人所专属的。但是耶稣透过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圣经内容当中的一个对话，耶稣家人的一个关系是打破血缘的，也因为这样子福音有机会传给外邦人，将你的恩典有机会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临到在座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今天的经文34节，耶稣环视坐在他周围的人说，你们看，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在此时此刻，我也邀请大家往你的前后左右看一看，然后我们转头看一看，你所看到的这些人就是耶稣的亲人，你所看到的这些人也就是你我的亲人。因着主，我们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今天你我已经被定义成为上帝属灵家庭的一份子，你是蒙祝福的，你是被祝福的，而且你被差遣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因为上帝要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灵修祷告读经，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每天必须要去做的，但是记得去邀请你血缘上的亲人，去邀请在世上的这些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进入到属灵的家庭当中，也让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一个爱。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就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也是刚才彦蕊最后所分享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血洗，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受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面前，因着耶稣蒙受丰盛的赦免，我们成为一家人。
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忧伤，因着耶稣同住人生与风浪，
因着耶稣得洁净，
因着耶稣的奇迹，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住人生与风浪。
那首诗歌是新生命小组当成转换成为牧养小组的时候，我们常常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真的是因为耶稣的一个爱招聚我们在一起。然后这当中的诗歌的歌词当中，因着耶稣我们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在苦难中同哀伤，因着耶稣我们同度人生的风浪，我们在主爱当中连结，也同享丰盛的产业，同欢喜同哀伤，相扶持的一个家人，这样子就像在阿爸天父的一个家当中。阿爸天父这样子的一个家是属灵的一个家庭，而这个属灵的家门也永远为我们敞开，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等着我们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家，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等着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更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带领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将来我们可以一同进入到永恒的天家。那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张开他的双手，他等着我们，等着我们一起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天家当中，进入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而我们也要立定心志，我的一生属于他，我的一生是为他而活，我的一生是成为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到属灵天家同享福分的人。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一首回家这一首诗歌成为我们回应神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招聚，回应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我看到家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子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福分是每一个接受你成为生命救主的人都可以拥有的福分。这样的福分不是单单只有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血统，这样的一个种族才可以拥有的福分。这样的福分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在属灵的一个家庭关系当中是打破血缘的，而是因着每一个爱我们阿爸天父这样的人，生命接受你成为救主的人都可以拥有的。我们感谢你，或许在我们的世上我们的亲人已经离我们而去，或许在我们的世上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主你赐下许多人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成为我们属灵上的一个长辈。在这一个爱的家庭当中，我们拥有不一样的福分，不一样的恩赐，在这当中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关心，这是你赐给我们丰丰盛盛的一个恩典。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看我每一个人的生命极其宝贵，所以你张开你的双手，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是属于你，我们不单单只是这样子的一个领受。我们知道当我们被定义成为属灵家庭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备受祝福的，而且我们也是被差遣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因为我们相信主你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读经祷告灵修以外，我们也邀请我们周遭那些还未认识主的人，我们要邀请他们一同进入到这个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同享属灵上的一个祝福，同享从天而来丰丰盛盛的福分。主，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让我成为一个可以带领人进入到属灵家庭的一个人，我一生要为主而活，我要回家，我要带领周遭的人一起回到天父的家，同享主的福分。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再次用回家这一首歌来回应上帝的一个爱。
回家，
一双黑风一生属于他。
受今天的一个信息，我们不单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领受，我们每个人都是奉差遣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奉差遣成为耶稣的门徒，要将这样的福分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一同带领他们进入到属天的福分当中，在这当中同享主的祝福，同享主赐下平安、安息、喜乐。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愿我们是成为那个带来祝福的。